他走完了三年的路程以后，在变化山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证明说我们主又走完了第二段路程。第一段是主耶稣的生命，第二段是主耶稣的指示。第一段主耶稣的生命天满意了，主耶稣的指示天也满意了，所以主耶稣才有可能在那里他就可以升天。那现在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我虽然是你只限两分钟，但是我想我要给弟兄姊妹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就不需要没有时间再读了，所以我要给弟兄姊妹介绍。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翻到你们的讲义路加福音大纲，我现在很快的点一下，那么然后呢你们回去继续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照这个大纲来读，那么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大纲，第一个阶段是主耶稣的生命是沉寂的三十年，那么到了最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你看这里，这在这一段里面呢，天使有两次的报喜，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母亲，也告诉我们两个婴孩，一个婴孩是另外一个婴孩的先锋。那么这个就是就是前面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五节第五段，就是在拿撒勒的岁月，他十二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然后呢在拿撒勒居住，那么然后接着十八年呢，就是他做木匠的十八年。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三章第四章呢，那么就是到了什么，就是到了三十年以后了。所以呢这里讲到约翰传悔改的敬主耶稣受敬，圣灵呢就降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受试探，那么这个就算。然后到主耶，然后呢最后主耶稣从水里上来，那么这个就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讲到主耶稣的执事从隐藏到丰收。那么这一段请记得啊，主的工作是分三个时，主的工作是分作两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呢，从施洗约翰公开指证我们的主，一直到施洗约翰被囚，这个中间经过了一年。路加福音只是点一下，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下监。那在这一段里面，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主做了什么。在施洗约翰还没有下监以前，我们主做工，但他不是公开的，他不是对群众做工，他乃是一个对一个，他对尼哥底母讲道，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谈道。所以你看见那一年虽然有三年半，但是不要忘记头一年，他当施洗约翰他的先锋还没有坐牢以前，你看见他做工不错，但他的姿势是低的。做工不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不是像后来结果累累，不是有许多的群众围着他，不是。夜间的时候尼哥底母来见他，然后呢他中午的时候去遇见一个撒玛利亚井，在遇见一个撒玛利亚井旁的一个妇人，然后他遇见这个人遇见那个人。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在第一年里面，我们的主的工作多半是一个对一个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好高骛远，我们传福音如果不是几十个人，我们就觉得我们传不下去，只要小个三四只你就不讲。但是你看见吗，我们主的开始从一个对一个开始，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时期的工作。那么到第二个时期呢，这个就是在约翰路加福音里面只讲一节，就是施洗约翰下监。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要是主第二个时期，那就是公开的时期。他的工作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是隐藏期，第二个是公开期。虽然他在三十年隐藏了三十年，但是你看里面有一个生命，他仍旧能够在隐藏中间工作。那么这个只有我们主能这样，我们觉得现在已经能公开了，应该立刻就公开。不，你看我们主能够等候，我们主能够忍耐，一步一步地往前去。那么到了第二个时期，就是从 施洗约翰夏天一直到变化山，这个中间大概是18个月到2年。那么这里面呢，可以分作3期。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路加福音，虽然很短，不错，但是大概都点到。所以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你们回去可以读。这个早期呢，是从约翰入监一直到主设立12个使徒，你看这里面有14件事情。那么中期呢，是从拣选12个使徒到5饼2鱼，这是中期。那么这个呢，你看一共也是14件事情，这是指着路加福音说的。然后晚期呢，是从5饼2鱼到变化山下，5饼2鱼到变化山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到，那么就是这个下面的，从5饼2鱼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预言被杀等等等等，一直到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伟大，那么这些呢通通是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晚期，然后呢就到了黑门山，就到了变化山，那么就到了主耶稣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完成3年了。所以第二个阶段刚好是3年。那么现在呢，我们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从第9章第51节开始，就开始了十字架的道路。那不过呢，明天我们会指明给大家看，走十字架道路它有4个阶，有4个梯程的，有第一个梯程，有第二个梯程，有第三个梯程，有第四个梯程，最后才到路上。所以全本圣经里面讲的十字架道路讲的最清楚。我们的主是这么走的，我们也是这么走。所以我想我明天要把我们重点，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路加福音最中心的地方，因为是它特点，所以我们要多花时间。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就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已经落后了。所以明天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特别是从第9章讲到第19章，因为这一段是路加特别，别的你在约翰福音也有，你在马可也有，在马太也有。所以明天我们讲到主最后一段摆在十字架祭坛上的时候，我们也是把重点放在路加。所以十字架道路呢是一共有4个梯程，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段到一段，一段到一段。明天呢，我想我们会仔细的进到这些梯程，然后呢接着就是十字架和祭坛。这是最后一个礼拜，所以走到最后一个礼拜，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如果他是神的羔羊，14号为我们献上的话，那么正月10号，那么根据旧约的圣经，逾越节他们习惯是什么，那么他们要知道说到底这个羔羊是不是没有瑕疵。我们讲了半天主耶稣是没有瑕疵，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要经过查验的，是不是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你看从周日一直到周四，都是主耶稣接受查验的学习。到了最后，谁站起来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定他罪的，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向全世界报告说，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所以你知道从正月10号到正月14号那4天，许多人要用棍子来剥整个的羊，那个羊羔，我要看看到底它里面有没有血，如果有血的话就是没有瑕疵，就是有瑕疵，有没有这个难度，有没有那个难度，一定要细心的找。那4个天等到真的是没有瑕疵了，第14天才献祭。所以不要忘记，从路加福音的角度，因为它是完全的，你怎么知道它是完全的？请你记得，自从周日、周一、周二，在最后一个礼拜里面前4天，这里看到明显的4天，就像当初旧约的4天一样。那么有人来找主耶稣的来难为他，有人来追问他，有人来难倒他，从各个方面，最后弟兄姊妹，谁能够指出主耶稣有罪？他是没有罪。 连他审判他的法官，连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他就洗手，他流着无人无辜人的血，要在这跟我无关，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主是没有瑕疵，因为他没有瑕疵，因为他是完全的救完全人，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现在为我们成了，果然完成了救赎，然后最后呢，他复活，然后最后呢，也升天。那么，因为第一段跟第二段就是我们讲过他的童年啊、还有呢，就是他的工作和他的所事和他的所行，因为别的福音书都有呢，所以我们明天呢，我们最后的两堂，我们是把我们的集中力主要的是放在十字架的道理。那最后当然我们提起十字架的祭坛，因为这个道理还是和路加，还是和马太福音不同，还是马可重点不一样，还是和约翰福音有它的重点。那明天呢，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大概我们就剩下明天早晨的两堂。那明天早晨呢，我跟弟兄商量，恐怕我们要提早，我们明天八点半就开始，然后呢，我们可能一直讲到十二点，那中间我给大家休息，大家不要辛苦。你们如果辛苦，我可能跟你们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带领。那你为我祷告，希望我声音不要沙哑；我为你祷告，希望你不要打瞌睡。那么这是最辛苦的四个钟头。那不要忘记了，所有的旅程里面最难的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那不要忘记，最后。我们相信那首胡桃一生就能够把整个路加福音那个整个的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能够很清楚的为我们描写出来。那我想明天呢，我们再回到那个最可以说是路加福音最长的一段，从九章到十九章。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特别。那么这一段给我们看主耶稣的道路，弟兄姊妹，因为主是主耶稣的道路，所以我们才有路可以走。我们是没有路，但他有一条路。主说：“你们来和我一起上路。”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跟从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我们是绝路，我们路走到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他有一条路，他叫我们和他一同上。所以，当我们主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读清楚了，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平常讲的许许多多，但是我们又没有想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主真的路加真的把这条路指明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不只看见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执事，还要给我们看主耶稣的道。我想。这个就是整个路加福音。我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盼望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大家是最后是难得的晚上，但是我们尽可能早休息，让我们明天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做这个教学来听他的话。好，我们低头一起看一下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是你的恩典带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好像你慢慢的像抽丝剥茧一样，主啊，把你自己的话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为我们剥开。主啊，我们眼睛得开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但愿我不做一个沉睡，叫我们对你的话真是再一次来温习再温习。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最重要的一段，我们特别把明天这四个钟头交代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说话的人需要你的恩典，听话的人也需要你的恩典，说话的人需要你的膏油，听话的人也需要你的膏油，说话的人需要听话，听话的人也一样的听话，但我们都坐在主的脚前。主啊，谢谢你，但愿明天早晨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主，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